好，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读经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众人。也是在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读你的智慧书。求你借着你这些你的智慧的话语来指教我们。也让我们不仅只是学会在行为上如何去在这生活上在这世界上活得有智慧，而是更重要是借着我们与你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关系，我们是按照你的心意，我们是因为敬畏你而得到智慧，并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活出我们内在生命的本质来。我们感谢主，求你保守我们下面这样一段时间，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继续我们的箴言。我们今天这周还有下周，我们就结束箴言的，基本结束箴言的部分哈。所以，下周呢，我们的进度是读到箴言的30章。那我可能会就把整个箴言都就这样带过，然后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进入这个传道书的部分哈。然后，所以就是进度是这样子。那我们还是一开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来，我们一起念或者背一下，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好，我们过去就读的是箴言的11到20章哈，然后我想说，今天我们箴言这个从十章开始的部分到后面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跟往常会有点不太一样。那往常我们这个周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我们读的进度一章一章的，然后给大家这样的一个重复一下。当然，我们一直强调哈，我们读经班最主要的是我们弟兄姐妹自己平时每天读经的时间。然后这个周末的时间只不过是为了让大家总结一下。那我在上周的时候，我们有讲过说，箴言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说，它的1到9章呢是需要连起来读哈，因为它是一它的一个前言。但是从10章开始一直到最后，基本上没有一个严格的次序你要去读，就是你平时其他的圣经我们都强调说不可以这样子哈，但是箴言这部分是可以的。从十章到最后的部分，它其实每一段甚至是每一节，它都是自成意思的，所以是可以打乱了读。那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回顾过去一周所读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跟往常不太一样，我们不会说好像一章一章给大家过，因为其实箴言并不难读哈，就是它每句的意思你大概都可以比较明白，所以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的。那我们的方式呢，是我们用一些主题性的，就是我们会用一些主题性的接经文给大家，就是另一些就是我觉得可能值得强调的或值得提的一个部分，所以就提前跟大家说一声，就是跟往常会不太一样哈。好，那我们还是很快先回顾一下我们这个诗歌书或者说智慧书的每一卷书的它的主题哈，就说箴言它是我们这个智慧书的生活篇，然后讲的是说以天上的智慧来过地上的生活。那我们把整个这个智慧这件事情再稍微讲一讲哈，就是我们先来看一下箴言这个词的意思。那箴言的原意呢，它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比较，另外一个是比喻哈，然后都是指的是表达的方式，就是说它其实是箴言这个我们中文翻译成箴言哈，但是在原文这个书里面，它这个意思就是说是用比较或者比喻的方式来讲从神而来的生活的智慧。所以就是用我们现在就是比较具体的翻译的话，应该是这样讲。那中文翻译成箴言，我觉得也是比较合适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箴这个字哈，就是它在就是中文的这个箴言或者箴这个字呢，它其实讲的是说是能够说如针刺人，能够带来医治与健康的言语哈，所以翻译成箴言这样一句话。那我们如果回到原文的意思，其实我们要知道说它箴言的这部分话说就是用这两个主要的方式哈，比较和比喻，我们在读的时候应该都会有印象。那我这边也放了两个例子哈，然后那用比较和比喻的方式来表达。来传递神有关生活的智慧，所以这是箴言原来的意义。那箴言的对象，它是有两种人，一个是愚人、少年人，我们上周也有讲过哈。这个所谓的愚人、少年人，是说想法天真的人的 simple 哈。然后，那另外一个是智慧人和聪明人，这两种人呢，它是不冲突的哈。上周我们有强调过，对不对？所谓的愚人、少年人，是说他是一个有想法天真的人，然后愿意 回应这个智慧的呼喊，我们在箴言里面常常用这个拟人的方式来描写这个智慧哈，愿意去回应智慧呼喊的人。那同时所谓的智慧人、聪明人呢，真正的智慧就是敬畏神的人，就心里愿意去接受从神的智慧而来的这样的一个教导的人。所以一个人可以是愚人、少年人，也可以是智慧人、聪明人，那这两类人是箴言的对象。那跟愚人相对应的呢，就是在箴言里面会出现三种的这个跟神不同距离的人啊，就是一开始的这个愚人或者愚蒙人或者少年人 the simple 是说因不知道而远离神，就是 I don't know。 那这种人呢，他其实有一个空白的空间，愿意接受神的智慧。那一个中距离人呢，就是说在箴言里面是用这个愚昧人、愚妄人或者愚顽人啊，英文一般翻译成 the fool 啊，就是说因为不在乎，就是 I don't care 啊，就是说他可能也听过福音，或者说也听到智慧的呼喊，但是他不愿意啊，就是不愿意去接受，不了解啊、不愿意接受，也不 care， I don't care， 就是我觉得不需要啊。然后最后呢，最远的呢是这个亵慢人 the mocker， 就是因为轻视神而远离轻视神而远离神，就 I dare you， 就是我可能知道你，我甚至可能对这个福音其实很了解哈、啊，然后。但是知道你神存在，但是也还是决意要去要去远离神啊，这样的人是是最糟糕的哈。然后那我们在讲说，我们说箴言的对象呢是愚人啊，然后 the simple 就是愿意接受的，有这个空间去接受，然后同时呢有这个智慧说知道说我愿意因为敬畏神而领受从神而来的教导，但是呢。我们相信在座的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都是能够去接受箴言的对象，但是我想再稍微提一下，就是说从宏观上来说，我们应该都是说我们可以去接受神的话语的人，但是从微观上来说，哪怕你是一个，哪怕我们是一个现今是一个已经接受福音恩典蒙神救恩拯救的人啊，我们在一些微观的一些小的一些方面，我们有可能是愚昧人、愚顽人，甚至有可能是亵慢人。然后所以我想鼓励说，我们还有一周哈，我们还有一周多一点，我们继续去读箴言。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反省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在某些方面可能是愚昧人、愚妄人。然后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哈，然后有些人可能在金钱上可能特别有智慧，哎，就是这方面我很愿意去接受神的教导，有关金钱的管理，有关对金钱的态度，然后我很容易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对待管理我自己的金钱。然后但是你有可能在比如说你跟儿女的关系上就特别的比较难去根据神的教导去做事情、right? 有可能你在你的夫妻关系上你是很蒙神祝福很蒙神心意的，但是有可能是你在你跟你邻居的关系反而很有挑战Right. 所以我想说，就是我想就是在这边稍微提一点，就是说我相信大家都是智慧人啊，就是愿意领受神的智慧的，但是我们在可能生活的某些小的方面，我们还是可能就是会有些破口。那我想鼓励大家就是在读的时候也对照着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哈，因为箴言里面有很多很具体的一些话啊，它就是它会讲到一些特别的一些我们生活的一些小的方面，我们跟我们家人的关系啦，我们对待金钱啦，我们跟我们的同事，我们社会上的一些关系啦，或者甚至我们看待我们跟这个当今的这个掌权者的这个关系，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它，或者说你是在可能是在某些方面是有一些有权有势有地位的这样的一个人，可能在你的公司里面或者在你的所在的社区当中哈，你怎么样去使用你的这个权利。箴言里面有很多这样一些具体的教导，每个人的这个生命的程度不太一样，在不同的方面会有不一样，哪些方面是你特别容易去跌倒的，那你在读到那些话的时候你要对自己有一个提醒，如果圣灵 圣灵对你有特别的提醒的话，那在那些东那在那些方面可能有特别的一些反省，那特别去小心哈。然后，那我们人心其实是很诡诈，有些时候我们读到说我们觉得是很容易，或者我们觉得说我们自己还做得不错的时候，我们反而会花比较多时间去读那些话，因为读了之后觉得心里给自己这样的一个 reinforcement 哈，就觉得说很开心。但是其实我们更应当花时间多的是那些让我们读者会有一些不舒服的那些话的时候，让我们应该去更多花一些时间哈。所以这是借着这个箴言的对象，我再给大家稍微特别的一个提醒哈。那我们再回到我们讲的说，我们现在读的是智慧书啊，尤其是箴言特别明显，因为有很多有关这个生活的智慧。那我们再讲一下这个智慧的来源和定义，我们再稍微花点时间再多讲一些。所以我们讲一下，首先讲一下智慧的范围。所谓的智慧范围就是说智慧包括什么东西。那我们理解了智慧的范围之后，我们就更加能够明白什么叫智慧哈。首先一个我们要知道说智慧，我们想到智慧的时候，我们比较少的是跟把智慧跟 instruction 跟 discipline 跟训诲这个词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个其实是在圣经里面确实最常出现的。所谓的智慧，其实它首先第一点是训诲，这个训诲是从神而来的训诲啊。然后摩西就是最好的例子。这边我经文我的这个生命记里面，他讲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哈，说神所吩咐的就是神的训诲，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外民眼前的智慧和聪明。啊，智慧和聪明，首先第一点，它是从神而来的训诲。OK， 你们听见这一些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所以有智慧有聪明，它首先是跟教导、跟训诲、跟律例、跟要遵行的话是相关的啊。然后这个我们要去记住哈。然后，所以这是第一个训诲，就是。智慧的首先第一个表象哈，啊，第二个就是我们可能想到的这个就是智慧，可能比较常联系一些的就是这个通达，所谓的通达，英文就是 insight understanding 哈。所谓的通达的意思就是说，你听了之后，你能够把事情和事情联系在一起，你能够明白这里面的关系啊，然后。那因为明白这里面的关系，你就能够去做正确的选择，这个叫通达啊 ，insight understanding。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所罗门哈，然后所罗门我们知道说他很有名的，就是神他做王了之后，神问他说你要求什么？然后这是所罗门的回应，就是说所以求你赐我智慧，这个智慧呢干什么呢？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哈。所以这边讲到说这个智慧能够帮助所罗门去判断是非，能够明白事情和事情之间，东西和东西之间的关系，能够去做正确的决定和判断。所以这是智慧的第二个范围，就是通达，就是能够明白事情和之间的关系，能够去因此而能够去做正确的抉择哈。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谋略，就是the power of forming plans 啊。然后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约瑟，那约瑟讲了说他为法老解梦啊，然后解了梦之后呢，他就能够明白说这个梦的意思是说啊，你有七个丰年，然后完了之后有七个荒年，然后完了之后呢，因为他不仅能够解梦，而且因为知道说要发生的事情，他能够制定一个计划，能够对策啊，说既然是这样子，你要怎么做啊？能够去应对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是谋略，是智慧的第三个范围啊。那直白一点说呢，就是说你要知道说我面临的情况，然后我要达到的目标，然后用你的这个智慧，用你的这个谋略的智慧哈，去制定一个方案，并且一步一步的达成哈。所以这个是智慧的第三个范围啊，所谓的谋略哈。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学问。那我们现今尤其是我们从中国这个背景出来的哈，就是我们这个中华背景文化背景出来的，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哈，我们就是这个是我们听到智慧的时候，我们往往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就是 knowledge 学问，我们中国人特别在意这个东西哈。 然后就是出来的都是特别会考试的哈，我们的教育系统也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这个学问来设计的哈。那但是其实这个是在智慧里面最后一个范畴哈，所以就是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智慧不仅仅只是学问啊，不仅仅只是说我们可能的一些我们其他所谓的理解的一些东西，其实有更宽泛哈。然后那学问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罗哈，那保罗当时他信主之后，他在这个菲斯都面前他做见证，然后菲斯都就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学问太大了反而叫你癫狂了哈。然后那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的学问，他其实是他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 right， 他这个他的老师是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犹太人之星哈。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热心的在信主之前哈，也是一个非常热心的这样的一个法利赛人，所以他研究律法，然后所谓的法利赛人就是研究律法的人哈。然后所以他对于这个旧约的知识啊是非常非常通彻的哈。所以现在我们讲到智慧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包括所谓的学问。那学问呢，就是说在某个方面，它你累积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哈。然后，那我们这是我们现今可能比较多跟智慧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词，但是其实只是一个方面哈。然后，那智慧呢，所以大概可以分为这四类哈，就是训诲，然后通达、谋略和学问。然后那至于我们看到说，其实为什么要把这个智慧的范围给大家再理一下呢？就我刚才说，其实智慧它的范围很大啊。然后那尤其我们在读智慧，我们后面一段时间还有两卷书哈，继续是智慧书。那我们想到说智慧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说它的范围其实是非常非常宽泛的，不仅仅只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这样的一个智慧，还有其实更大的智慧。那最大的智慧其实是第一个，就是神的训诲。最大的智慧其实是神的训诲，神的教导，神的律例哈。然后那是最重要的。好，所以智慧的范围，那我们再看一下智慧的来源，我们有三个要跟大家提一下。第一个就是唯神是智哈，唯神为智哈。然后因为什么？因为智慧从神而来啊。这边箴言二章六节我们都有读过啊，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哈。所以智慧的源头是神。另外一个，我们在新约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也提醒我们说，基督是神的智慧啊。说，但在那门招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啊。基督本身，他自己本身，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的智慧。但你们要在得耶稣基督里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所以这边讲的说啊，基督就是神的智慧，所以所有智慧都由神而来。那基督是智慧的本身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敬神是智，这个我们上周有反复不停的讲，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哈。那敬畏耶和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心理谦卑，就是所谓的心理谦卑，就是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改变我们自己啊。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哈，就是愿意按照神的教导，愿意按照圣灵的提醒，愿意按照圣经神的话语的启示来改变我们自己，所以这是心理谦卑。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表现呢，敬畏神就是远离恶事，就是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不做神所厌恶的事情。所以这是敬畏神啊，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哈。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求神得智，就是说我们获得智慧的方法，最重要的首先的就是向神求。神他应许我们，他要赐智慧给我们，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来到他的面前向神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再次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来很快讲一下这个，再次回顾一下这个智慧，所谓的智慧，智慧的范围四个方面：训诲、通达、谋略、学问。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例子，但不是说其他人就没有，就是所罗门没有训诲，所罗门没有谋略，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用一个就是比较明显的大家都熟悉的人物来做一个例子，这样我们可以记住说，哎，这是智慧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哈。然后我们想到摩西的时候，我们想到说，哦，智慧也包括说从神而来的训诲。我们想到所罗门的时候，讲说智慧也有这个通达的意思。我们想到约瑟，就是说智慧有谋略的意思。我们想到保罗，就是智慧也包括学问啊。 然后那智慧的来源，唯神是智，敬神是唯神为智，敬神是智，然后求神得智哈。所以这是有关智慧的定义，我们再给大家再稍微理一下。好，那我们回到我们进入到我们过去周所读的，就是我讲过啊，我们这次不会一章一章的给大家理，我们可能会挑一些主题比较有意思的来给大家理一下。那我们过去一周所读的呢，就是箴言的首集，就是从十章到二十二章都是啊，我们只是读到二十章。那我们首先第一个主题我想给大家讲的时候，就是说讲到说这个人神与人之间的一些东西哈。第一个是说认识神。那所谓的认识神呢，那为什么要挑这个主题呢？因为箴言的智慧跟我们在世界上会有的一些智慧都不一样，它最大的区别就是。是讲到说以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的啊，然后那箴言的里面的很多的基本上一个中心点，它不是在讲，只是它不是简简单单的讲我们做事做人的道理，它实际上是在讲说我们如何可以去敬畏神，我们如何可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去信靠神。它的教导有可能是说你怎么去处理你跟你邻居的关系。但是它最后的背后的中心点是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在我们跟我们邻居的关系这件事情上来去敬畏神，来去信靠神，啊，所以这是一个中心点。然后，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呢，虽然有很多有具体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一个经文在箴言里面，但是也有很多直接讲到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应该是如何。首先第一个讲到说认识神，认识什么？他是造物的主宰。所以箴言里面有很多话讲到说这所有一切都是神所造的，然后经文我列在这边我就不读了哈。另外一个他是万福的泉源，讲到说所有的福分哈，所有的福气都是从神而来，这是都是他所赐的哈。然后第三个，神是鉴察人心的主。其实这一点很重要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心诡诈，我们会自己欺骗我们自己，就说哎，这件事做的神不知道啊。然后我这样讲出来大家都觉得可笑哈，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日常做事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哎，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自以为聪明，我们保持我们敬虔的外表，但是我们自己的心对我们自己心里说，哎，这件事情就是没人知道啊。但是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心里所想的一切，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神的面前。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然后神是那位鉴察人心的主，然后那我们要感恩神是那位充满怜悯和慈爱的神哈。因为我在想说，如果我们每天我们心里所想的啊，我们所做的事情都呈现在这位公义按公义审判人的主面前，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对吗？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感恩神是这样一位，他虽然知道一切，但是同时他也是蛮有怜悯和恩典的神啊。然后但是我们也要提醒自己，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都是在神的面前啊，这一点很重要啊。然后就是讲到这点，我再稍微提一下，就是因为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心一些时事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就是最近比较多的，比如说可能在新闻里面比较多的，比如说美国的一些总统啦、副总统他那个Speaker 啊，就是那个众议院的那个 speaker 哈，那个，那么最近跟 Pope 有一些冲突哈，那无非是说，那 Pope 因为在一些不同场合，他就强调说就是说应该就是我们这个福音应该是带来和平啊，就是他强调不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比较 general comment， 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就是。为这个世界带来和平的人是有福的，这是圣经里面的原话哈，就是说我们他鼓励在，尤其是在这个世界上，现在是可能在一些领导地位的人，你要多去通过通过彼此的交谈来解决问题，而不是说一天到晚就是我要打你哈，就是可能不平了我就要打你。那因为这个原因呢，那 Trump 就是会就是说 Pope 怎么怎么样，然后就可能有一些之前有一些 feel， 然后 那我这个不是我这个不是我想讲的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教会不谈政治，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作为基督徒，我们在想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在发表一些言论的时候，当然你说的话，你在不同的位置上你说的话有不同的重量 ，right？ 就是你有不同的重量。一个人在自己家里说的话，跟你一个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者说你 Pope 你说的话，他有不同的 weight come 来出来。那我想说是说，不管就是说。现在基本上就是吵架的人都会说啊，我是为着神在做这件事情，哎，但是你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样，其实是在神的面前的啊。然后那有些基督徒呢，就是我觉得一个比较让人比较觉得困惑或者不理解的事情，就是说，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教导是说，你是要跟某个政党绑在一起，你是要跟某个个人绑在一起，然后你才是基督徒。那我们唯一要跟随的，我们唯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跟随主耶稣基督 ，right？ 那现今的一些政治环境，我想说，就是其实我们任何一个真正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都不会说，好像说你要去做某件特别的事情，你要投票给某个人，你要去支持某个政党，这才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这个应该都不是任何在圣经里面的教导都不应该让人真正带到这个结论上哈。所以我想说，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要有自己的判断。那现今的这个环境，那因为这些一些特别的原因，就把这些我们的信仰，包括一些教会带到这个争论的这个中心，我觉得我相信这个不是神的旨意来的。那我相信说，不是说我们的神对于这个不是神关心的事情啊，这个不是也不是耶稣要关心的事情。这个地上的这些政权，当然这些事情都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神在这些事情身上掌权，我们相信。但是我们真正基督徒应该关心的是说，我们的自己的生命也好，我们的教会也好，我们基督徒作为一个群体也好，我们有没有在这世上去按照神的心意，我们有没有按照神他所愿意我们做的事情去做决定，去做事情，这是最重要的。那这些当然，这些当局的人，这些有权势的人，这些可能他们的麦克风特别广的人，他们说的话会对一些人有一些影响。但是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相信说我们自己的心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做这些我们说这些话，我们做这些事，这些所有一些背后的动机神都清楚，神都明白，他是那位鉴察人心的主哈。然后所以我想说，我不知道说大家对于这些事情的看法是怎么样，这个不是我在这边要讲的哈。我也不是说我们教会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态度，我们教会对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态度哈。然后就是这个是不重要的事情哈。那我们重要的事情是说，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心智，就是说神是那位鉴察人心的神啊。然后那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判断？那我们觉得说我们觉得说很混乱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我们不应该，我不知道我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相信说，神是那个智慧的来源，对吗？那如果我们缺少智慧，我们就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说如何去正确的面对这些事情啊。这是第三个认识神，讲到说神是那位鉴察人心的神。我们所有人所说的一些话，我们的最后的动机，我们的心理想法，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都在神的面前，他有判断哈。第四个，他是管教儿女的父亲哈。然后这个在箴言里面也有类似这样的话，就比如说这个十七章的三节，我们过去一周所读过的，他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哈。就是如果你是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哈。然后当神的管教来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是因为他爱的缘故啊。在当下我们虽然觉得难受，但是知道说这是他爱我们的缘故。那最后一个，他是掌权的君王哈，就是所有一切这世间所有一切的事情，我们在当下我们觉得说啊，天大的事情哈。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不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然后不知道说将来会怎么样。但是回到最终的 那个点就知道说他是那位一直掌权的神啊，然后在各样的事情上他一直掌权，他从来没有变过啊。然后现今的世界不管他多么乱，然后这位掌权的神他是永不改变的神啊，就是讲到说神与人之间。那我们来看一下，继续看一下讲到说一些神与人之间的一些话题啊。一个是他喜悦什么，他喜悦什么呢？他喜悦公平的砝码啊。然后二十章十节这样说，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啊。我们叫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就是我给这个人用的是这个砝码，我给这个那个人用的是那个砝码，就是我自己有一个判断，我用不同的标准去面对不同的人啊。然后所以就是讲到说这个公平的砝码，然后他喜悦行事诚实的人啊。然后所谓的行事诚实，所谓行事诚实不是简简单单说啊，我说话算数或者我不说谎，不是这么简单。所谓的行事诚实，就是在神面前行事他没有诡诈的人啊，就是在神面前心里没有诡诈的人叫所谓的行事诚实哈 ，sincere 这样子是这个意思。然后他喜悦这个正直人的祷告哈，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然后神也喜悦我们向他祈祷，正直人的祈祷蒙神喜悦，义人的祈祷大有功效。讲到说这个这是在雅各书里面五章啊，讲到说这个祈祷的功效。那祈祷他不是在乎这个祷告的内容，有些人可以很会祷告，很会祷告的意思是说他可能祷告的天花乱坠的哈，但是祷告的功效最根本在于这个人本身啊，就是你人是怎么样子，你怎么样的祷告都会到达神面前，他必悦纳你。如果人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事的人，你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这样的祷告并蒙神的悦纳。你可能没有什么受过教育，你祷告的话语也都很简单，但是因为你敬畏神的缘故，神就必悦纳你的祷告。但是你祷告的再天花乱坠，你再怎么样让人觉得说啊，这个人好虔诚，但是你的心里是充满了诡诈，充满了不公，充满了恶毒，你的祷告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要先学的是在神面前做一个正直人，然后才是祷告的这个外部的这个行为哈。然后我们要更在意的是我们生命的本身啊。所以就是神喜悦什么，那我们来看一下神憎恶什么。我们上周有念过一句哈，就是憎恶的那七样事情，我过了会再看一下。但是这里面也反复不停的有这样的一个话语，讲的说他憎恶什么哈，憎恶骄傲啊，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然后他憎恶谎言，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然后憎恶恶念啊，所谓叫恶念的 source of the wicked 啊，就是。不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 ，source of the wicked， 然后最后他憎恶弯曲偏袒和不公啊，这是在十七章的十五节，然后这个十七章十五节这句呢说，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恨恶哈，然后这个跟这里面箴言的话语呢，跟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颁布神的律法的时候非常相近，对不对？比如说他憎恶谎言哈，就是在摩西律法里面专门讲说不可散布谣言，不可在这个散布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枉作见证，这个跟这个谎言是类似的，或者跟这边的不公也是相关的哈。然后比如说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记得还有印象，就是特别有提说不可以在诉讼事情上偏袒穷人。啊，就说有讲说，哎，你要照顾穷人，你要去爱护穷人，但是你如果因为他是穷人，你就在这个诉讼的事情上特别去偏袒他，这个也不是神所喜悦的啊。然后，那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在美国这边政治，因为这个政治的风气、社会风气哈，就说啊，因为你是某种人，你就就是某个党派可能就会说啊，就特别去放松他，尤其是我们现在住在加州这边，那我们的疫情期间那个因为比如说有那个什么零元购啊，零元购的事情特别流行的时候，那我们也要知道说，哎，对，虽然是对于说黑人的歧视是非常不好的事情，是很严重的事情，是神所不喜的事情，但同样你如果作为一个黑人，你觉得说啊，我有权利去抢这些店， 就是随便拿这些东西，这个也是神所同样厌恶的事情啊。然后我们不能因为说那件事情，然后说那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好像我们 make up to them， right？ 这个也是不对的哈。所以啊，就是圣经里面，我觉得说这样的教导是我们看到说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非常清楚的哈。然后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原因，就是说我觉得说我们现在有些美国的一些教会，我们教会没有哈，我们美国的一些教会把自己跟某个党派、某个人，不管是哪个党啊，就你跟任何一个党派，你把你的教会跟自己的信仰跟那个党派绑在一起，都是不对的一件事情。这是在圣经里面从来不应该去这样去做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就是啊，讲到说啊，借着这个偏袒不公这件事情，我再稍微提一下哈。所以圣经里面教导是非常清楚的。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啊，我们上上周读的这一节啊，就是很有名的一节，就是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有七样啊。这六样七样其实它是一个修饰手法，其实它就是强调这七件事情哈。然后是什么？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人学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风筝的人。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说，他神所憎恶的其实就是与他属性相违背的东西，对吗？那因为神是真实的，所以他恨恶虚谎啊；因为神是善良的啊，所以他恨恶恶念与恶行；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憎恶不公；因为他谦卑，他自己是谦卑自己，他谦卑到一个程度，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他憎恶骄傲。然后最后神他自己本身就是爱，所以他憎恶在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不要去背这些事情啊，这些我们就要说跟神的属性相违背的事情，你知道说这些就是神所恨恶的事情。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主题，也是神与人之间，就讲到说这个罪哈，人与罪的关系。那首先一个我们要知道说知罪啊，这边有一句话是说，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净了我的罪？它其实是一个修饰的 rhetorical question 哈，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它是为了增强效果而问啊。那这个回答其实很明显就是不能哈，没有人能够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了我的罪哈，就是没有人能够做这件事情。所以第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是一个知罪的人，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一个罪人，并且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对罪没有任何的办法，我们不能脱离我们的罪哈。另外一个就是认罪哈，这边在二十八章我们还没有读到，我们后面讲的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哈，就是在有关罪的这个主题，在正义里面也是反复不停的出现。然后最后一个赎罪，十六章六节，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哈。然后所以我们看到说正言，我们第一反应讲的说这是讲的说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生活，但是其实也有提这些很重要的一些主题，就是有关罪的主题。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神与人之间还有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呢，就是如果我们处理好了神与人之间的，我们处理好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就会结很多好的果子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这在正言里面有出现过，第一个是得智慧，最重要的啊，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如果我们有去敬畏耶和华，我们就会得智慧。然后日子加多啊，然后这是在箴言里面也有出现过。然后指引道路，就是在我们的人生的方向上得蒙神的带领啊，这也是我们处理好我们与神关系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祝福哈。然后后代有倚靠啊，这边是十四章的二十六节，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啊。接着还有哈，就是与仇敌和好，然后啊生活富裕，然后生活安稳啊。这是讲到说正义里面有经常提到说，如果我们跟神之间保持这样的一个良好的关系，我们又会有很好的一些祝福。然后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哈，这是对人生的一个观察，它是一个一般性的观察。这是所罗门也好，其他的正义的作者也好，在写下这些话语的时候，因着对于我们人生的这样的一个观察来写下的，它不是从神而来的应许来的啊。所以这要做一个区分哈。然后所以不是说你一定就会所有信主的人都会大富大贵啊，就是那个 繁荣福音会拉着这个箴言二十八章二十五节反复听您说啊，就是依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啊。你现在是一个不是一个丰裕的态度，代表说你没有去好好依靠耶和华。你有好好依靠耶和华，你一定会是一个富裕的人。不是这样的哈，就是说不要把箴言证明的一些话，尤其是这样一个单独拎出来的话，作为从神而来的应许。它是一个普遍性的观察，就是说你在你的生活上神会祝福你啊，你去依靠神，神会祝福你，是一个笼统性的这样的一个概括，并不是一个好像一个特定的一个应许来的。然后这也是我们在读这些箴言里面提到的神的祝福里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就是说他强调的不是那个祝福本身，他强调的是前面那半句，比如说这里面他强调的是倚靠耶和华。 OK， 他强调的是倚靠耶和华，他的中心是说你要去依靠耶和华，然后神会在各样的事情上来祝福你。那这个祝福有可能是你生活上的富裕，有可能是你在生活难处的时候神有特别的帮助，有可能是你在 你的邻舍你的关系不好了，神会给你特别的智慧耐心能力去修复你跟你邻舍的关系。但是它不是代表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跟你的关系就你跟你邻居的关系就一定会很好，你有可能还是会遇到很难搞的邻居，会的。 OK， 它不是一个应许来的，它是一个强调说我们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说它的强调本身是说我们要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事情，做决定，我们要去依靠耶和华，然后神他会在各样的事情来帮助你。他不是保证你的邻居都是好人，他不是保证你的生活一定会很丰富啊。所以我们这个关系要理清楚，我们在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的专注点不在那个好处上，我们的专注点是说箴言提醒我们要去怎么样，我们要去敬畏耶和华，我们要去倚靠耶和华，我们要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这个是箴言的重点哈，箴言重点是说我们要去先敬畏神，然后神会祝福你。所以我们不要把它读成了以人为中心的这个属世界的一些人生智慧的一些书。你如果去读那些书，你会发现说它的重点在哪里？它的重点在那些好处上。OK， 它的重点是在好处上，但是我们读圣经是不一样。我们这重点，我们反复不停强调，它的重点是我们跟神之间，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箴言的重点啊。所以这是神与人之间，我们再稍微提了一点。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过去一段所读的，过去一周所读的一些经文里面有些比较哈，就是说箴言里面经常说到一个字，就是强如哈，什么比什么更好啊，什么比什么更好，我们就来看一些哈。稍微看一些比较有意思一点的哈，就是十五章十七节啊，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啊，就是啊，就说这个是关系强如物质啊，就是这个可能我觉得很多人结过婚的读到这句话，可能特别有感触啊。然后，但是它不仅仅只是这个讲到说这个夫妻关系啊，所有的一些关系，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哈，就是。关系强如物质哈，彼此相爱是美好的关系，吃肥牛代表丰富的物质哈，就是所以应该看重关系胜于看重物质，然后这样的生活是更加美好的。然后这是一个强如哈。然后我觉得我不知道从大陆出来的，尤其是我那时候还在国内，我是10年出国的哈，然后在那之前可能现在应该也是，但是可能会好一些，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是这样。但是反正我那时候还在国内的时候，比如说2000年到大概2010年的时候，这个感觉特别明显哈，就是这个物质是被提高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你们彼此关系怎么样并不重要啊，就是要有这个物质。那个最明显的就是你们结婚要有什么，那时候尤其是什么结婚一定要有什么，要有房子啊，就是你没房子结婚在当时是觉得说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件事情啊。然后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跟这个是反过来的啊，就是那这个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啊。 那时候中国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哎呀，你结婚了之后，这个你再怎么爱的死去活来都没有用啊，到时候你们一天到晚在一起，这个没饭吃，然后这个没有自己的房子啊，然后就是带来的就是争吵。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在现今的社会的这个压力，尤其是整个社会都这样说的时候，确实会压力很大哈。但是圣经里面教，然后我们看到说，真的是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哈。那个关系的美好是更重要的。好，下一个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哈。然后那这边一个对比很有意思哈，他就是说他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他不是说远离耶和华，他说烦扰不安。他其实这里面又做了一个等号，就是说你不敬畏耶和华，你远离神的时候，你心里一定是烦恼不安的，是这样的一个对比哈。所以敬钱强如金钱哈，然后敬畏神必得平安，多有财宝却不一定多得平安。然后所以你在这里面做了什么选择？你是要是对我们来说敬畏耶和华是更重要的，因为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心里那个平安是任何东西都夺不走的哈。然后所以这里面也是一个对比啊，就是财宝和这个心理平安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好，下一个有好几句哈，就是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然后8章19节这个我是智慧的意思哈，智慧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啊。然后16章16节，得智慧胜似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哈。然后所以就说这个我今天这个强如打错了哈，应该是那个智慧强如金钱啊，智慧强如金钱。所以在生活的田地上，智慧比财富有更好的果实，有更多的出产，也带给人更多的幸福。所以这是在这个金钱和这个智慧当中做一个选择哈。然后好，下一个更好的关系谦下强如媚上哈，说心里谦卑与穷凡人来往。然后强如将掳掠与骄傲人同分啊，然后所以谦卑自己呢，与穷乏人交往，对方往往会珍惜你的友谊。然后巴结有钱人，虽然你很努力，对方还不把你当一回事啊。所以这是你如果就按照这样讲啊，可能跟这个一些属世的智慧也会说类似的话。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正义里面讲这句话的时候，它其实是更多是从神的角度来说的。因为我为什么会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不是因为我觉得说，哎，这样的话可以显得我很厉害哈，或者说我愿意能够谦卑下来自己跟这些比我低一点的人交往，所以我是比较厉害的人，这是属世的智慧。那从神而来的智慧是因为什么？因为我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不是看他在这世界上的地位是怎么样，我是看他在神面前是怎样的。Right? 所以我愿意跟这样的人交往，不是因为说好像我把自己降卑，而是因为说我们所有在神面前的人都是一样蒙神祝福的人哈。然后我不用去巴结那些人是因为他的社会地位比我高，而是因为说我不愿意跟那些人相处，是因为他在神面前是一个骄傲而来的啊。所以这是这个箴言的属神的智慧跟属世界智慧不一样的地方啊。下一个，内在的胜利强如外在的成功，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哈。然后所以讲的说，取成是容易的，其实克服自己的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制服自己的心是更难的。所以能够制服自己的，能够让自己的骄傲，让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属世的情欲被控制的，能够谦卑自己来到神面前的，这个才是真正的成功哈。所以这是箴言里面的一个对比。好。12章9节，被人轻贱却有仆人，强如自尊缺少食物哈。这个不是说大家要去仆人，这个仆人的意思就是在原文里面就是奴隶的意思哈。然后不是说大家要去追求有奴隶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面子是不如里子的哈，然后这个实质是胜于虚荣的哈，然后宁可表面不够光鲜，然后但是那里面确实有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啊。那这边是通过这个外在的，比如说食物啦，比如说你的这个有仆人啦，这样来做。那其实它指向的是说，我们在内心生命实质的本身是需要我们去追求的哈。所以还是那句话，不要把它读成那个属世的单纯的属世的智慧，它其实要指向那个里面，其实指向神所说的哈。我们要真正在意追求的是我们内里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实质。 好，继续啊，十七章的十节啊，一句话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常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看这个我们说话的对象哈，然后聪明人一句话就够了，愚昧人你再怎么听，你说一百下也都没有用哈。然后那耶稣说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也是这个意思哈。然后所以他这边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关心我们心里有负担的人哈，就是说他如果一直不听，我们就不去关心，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啊，我们要对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负担，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有些时候需要做这样的一个选择。那把握时间给真心追求的人啊，然后如果心这个人他心就不在福音正道上，你对他再有负担啊，你把他放在你的祷告里，你不要一天到晚给他打电话啊，不要一天到晚就说把他想办法把他约出来。他如果真的就是到一个程度就觉得你很烦了哈、啊，然后就是你也不要一天到晚就说啊，我要就是为了他我要摆上我自己的一切哈，就是你对他有负担，但是他没有回应你，你就把他放在你的祷告里就 OK 了啊。然后把你的时间、把你的精力放在愿意回应你的人身上啊。所以这是对象强如方法，更好的结果。好，最后一个不是最后一个，还有继续哈，22章1节我们还没读到，这边讲的说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好，然后这边的恩宠是特别指着从神而来的恩典和喜悦哈，所以得到神和人的喜悦胜于得到金银和财宝，然后所以这是更好的价值。好，27章5节，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哈，然后所以这个隐瞒并非爱人之道，真心爱一个人不会看到他的过错而不说哈，所以这边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凭着爱心说神之话，然后出于爱心的责备是神所喜悦的一件事情啊，也是爱弟兄姐妹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好，远亲不如近邻哈，然后这个是我们在这世界上也会说的一句话，就是远亲不如近邻啊。27章10节也有类似的说，你遭难日子不要上弟兄的家去，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哈。然后那远亲不如近邻，那与邻舍或者说我们相近的人，包括我们教会的人、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哈，保持良好的关系是有智慧的啊，这样的一个生活方法哈。所以这是讲的说更好的帮助。好，所以这是一些对比，我们就大概列了一些，然后跟大家过一下，然后我们读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因为在箴言里面很多很多，我们讲说箴言它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一个是比较，另外一个就是比喻哈，然后这个比较其实非常非常多的。好，最后一部分呢，我们稍微提一个主题，就是讲的说这个话语啊，箴言里面有很多有关话语的话，就说话，这个说话的这个东西，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话语的力量。第一，话语有它的穿透力哈，就是12章18节是这样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说讲这个话可以伤人心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好的话呢，却能够使人心欢乐哈，这在12章25节有说，人心忧虑去而不生，一句良言哈，这个心就欢畅了哈。然后16章24节说，良言如同芬芳，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还有这个医治人心的这样的一个果效。然后另外讲的说，话语能够影响他人的信心哈，一人的口教养多人，然后不敬虔的人用口败坏邻舍哈，讲说对别人有这样的影响也是透过这个话语。所以这是第一个，话语的力量就是它有它的这个穿透力。另外一个，话语为什么很厉害呢？就是它有它这个传播力哈，就是在箴言里面特别提到这个话语的传播力量。乖僻人散播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就是说这个话他会传哈。然后那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哈。然后这边不是一个好的哈，这边不是好的哈，就是讲的说他这个传舌人的这个言语啊，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传播力啊，非常非常厉害，尤其这种不好的言语传播的特别快哈。然后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真进便止息哈，就讲的说这个传舌的这个话，它是一个真进的一个能源来源来的哈。然后10章11节，这是一个正面的哈，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然后温良的舌是生命树哈，讲的说这个话语的这个传播力。所以传播力呢，箴言里面负面的例子也有，正面的例子也有，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话语的力量。刚才这个穿透力也是一样哈，就是负面的例子也有，正面的例子也有，所以就代表说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负面的东西啊， 而取决于说我们怎么样去使用它。也因为这个特别话语的力量，我们就在话语上要特别的去求神帮助我们啊。然后因为知道说我们的话语一不小心就变成了伤人的人，就变成了传舌的人啊。然后所以这是话语的力量。那我们来看一下话语的弱点。第一个，话语不能取代行动啊，然后这在这一年没有讲。另外一个，话语不能改变事实啊，然后啊，所以就话语它有它的缺陷，它不是万能的，话语不是万能的。然后虽然很厉害哈，但是它不是万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美好的话语和会是怎么样哈。所以第一个就是美好的话语什么样的话呢？就是正直的话 ，honest words 啊啊。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哈。所谓的正直话就是不偏不倚，是怎样就是怎样，说这个 honest words 啊。然后另外一个是受约束的话语，叫 restrained words。 然后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这是在17章20节我们过去读的。所以他这边不是说大家不要说话，不是这个意思。什么叫 restrained words？在原文里面，寡言少语就是它翻译成 restrain words 哈，就是你说一个话的时候，你先想清楚再说，你不要随便说话。所以箴言不是教大家说不说话哈，就是说我们中文这个寡言少语，就是说我到一个地方我就闷着，我就不说话，不是这个意思。就说而后面的性情温良是对应这个寡言少语，你就知道说他这个意思，他是说你性情温良，不是说啊你就。心里很平静，你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影响到你，不是这个意思啊。所谓的性情温良，就是说你对待事情有温柔，你对你这个话语你说话的时候你有这个节制，你想清楚的时候你再说，你没有想清楚的时候你不要脱口，你就想说你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哈、啊，就不要是这样子，就是这是受约束的话语，这样的话语是神所喜悦的啊，是美好的话语哈、啊，柔和的话语啊 ，gentle words， 然后。这个还是那句话哈、啊，有些人说话特别温柔，啊，尤其是我们从台湾来的姐妹，可能说话特别的那个语调啊，那个语气啊，这个不是这边的意思啊，就是柔和的话，柔和的话什么意思？就是能够为别人考虑的话，啊，很多时候，比如说是能够给别人留余地的话语 ，OK， 尤其是你在说一些不太好说的话题的时候。啊，所以这边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柔和的话就是说能够为对方考虑而说话，能够为对方考虑而说话，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最后一个合宜的话，然后就是合宜的话就是，时机，然后话语的内容都适当的这样的一个话啊。所以这边是用什么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啊，来形容这样的一个话，就说的是合宜的话，就是能够所谓的合宜就是合神心意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所以这是美好的话语。然后最后一个我们讲一下哈，就说很多人都会讲说，哎，我个性就是这样子，我心直口快，我心里想什么我就说什么哈。但是圣经给我们这样的教导不是这样的，说其实话语是可以进步，第一个话语是可以学习的。Okay， 在以赛亚书里面50章4节是这样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赐我受教者的舌头哈，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什么意思？就是以赛亚他向神求，就说神你帮助我，每天早上起来我都能够有一个受教者的心，然后让我可以去向我的舌头能够受这个管教，能够去进步，能够知道怎样用言语扶持疲乏的人。而这个不是说他不是说我到了我不像我学什么东西，我学毕业了我就毕业了。他是每天以赛亚都向神求说，你今天你帮助我，神你帮助我，知道让我如何让我去管好我的舌头，让我能够去进步我的舌头，让我能够说出来话去帮助人。啊，所以这是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有的心态。然后另外一个说话是生命的表露哈，就是在路加福音6章45节耶稣这样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好，所以我们话语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表露来的。那有些人可能在话语上可能特别有智慧， 然后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在话语上就可以进步的，所以不要给自己找理由说啊，我就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哈，所以你不要生我气哈，我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就是心直口快的人哈，我就是一个笨口拙舌的人，这个都不是理由来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如何，我们的生命会透过我们的口所说出的话。有些时候你可能你确实是一个笨口拙舌的人，但是笨口拙舌的人很多时候可以说一句话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OK， 所以我们在话语上不要给我们留借口啊，就是我们在话语上知道它的力量，知道说它是一个中性的东西，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话语去伤人，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话语去造就人。然后那我们在我们的话语上，在箴言里面特别给我们特别多有关话语的这样一个提醒。好，我们所有人都在我们的话语上能够蒙神的祝福，然后我们有这样跟以赛亚一样的心态，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就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去说智慧的话语去造就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你智慧的话语赐给我们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啊，以后一段时间，我们会继续读你从你而来的智慧的话语，让我们读的时候知道这是从你而来的智慧，也有一颗敬畏的心去领受，并且领受就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扎根，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能够去行出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每天读经的日子，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